转发新生增宝尊诵经直至菩提归，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不计古愿大智成。诸佛转发新生增宝尊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期古愿大智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期故愿大智成。啥时候安住在皈依和法性上面？扎西德勒，我们基本上，从上一次华智仁波切的专辑，延续继续这个内容，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华智仁波切与闹鬼的释陀林修行是吧？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里面另一个故事是华智仁波切曾经在。摩尼奥在现在甘孜州四川阿坝就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那边有一个就是地区吧，现在那边原来我们所说的传统当中说的西夏的人，说西夏的人远古的时候是来自于那些地方。然后最后西夏人和蒙古人打仗以后呢，就是这时候灭族这西夏的时候呢，又回去了一部分，就回到了那边原来的那个地方，然后有一部分就逃到喜马拉雅山区，就变成现在夏尔巴人。所以就是我们在这说的就是那边，就把这种武器在摩尼亚拜访有一个路派的达格西昭瓦格西，然后次中南街，然后就是两个人都是对于般若的教法呢，就是很精通，华智仁波切，所以相互讨论了在有关于般若的这些教法，然后说这个格西呢，就对华智仁波切的博学和对般若的这种生物课的了解呢，药物呢，就是很为赞叹。然后就问这个华智仁波切的名字，最后说就是我叫华格，讲说到这个名字嘛，然后他说那你就是扎西卡那边的人，就是市区那边的人嘛。然后这个格西呢，当然这个是一小段，只有一小段，然后这个华智仁波切离开以后，格西对这个使者说，对于经部的内容呢，我还了解一些，但通史通达经序二部。没有比那位巴尔给同修懂得更多了。就是在那个时间段，这个意思说，华智仁波切简直是什么无人能出其左右，就是意思说华智仁波切很精通显密的教法，所以有这种的人。 你像我们家乡也有一个医生，他就平时的时候看起来就就吸那个鼻烟嘛，鼻烟的，然后也抽那个就是一般的那种烟，然后他算是一众的那种医生嘛，然后也是一个瑜伽士之类的，然后也可能有好几个孩子呀，就这种，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人。知道他也很有学问。后来就是一些佛学院的学生呢，就是一些堪布，他们去的时候，就沟通啊交流的时候，发现他就看起来，也没有说怎么讲，教导别人佛法呀这样的，但是确实是，对各个方方面面都很精通的那种的人有，所以外表上面看的时候，当然他是医生嘛，也是比较有名的医生，但是。就怎么讲呢？比较邋遢，看起来就是有一些烟啊，就是都那种烟，那个鼻烟的那些，就是在鼻子头上面也没有藏好，或者是有些在这个胸前呢就掉下来的，不管那种的。当然在这里我的这个，我只是做一个另外一个故事的，就这个不是华智仁波切的故事，华智仁波切应该就是。生活很简单、很清静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故事说，当然，也是说华智仁波切，就是说也是华智仁波切的故事嘛。但是说一名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游方僧嘛，独自旅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一处富裕的大型游牧营地。他向住帐篷的人呢去询问是否可以住几天呢？然后那户人家就说：“你会念经文的话呢，很欢迎他来，其实在这边住。”然后他说：“就自己确实可以读诵经文了。”让他们在那个住帐篷的门口那个一个角落当中呢，就是在那边住嘛。一般还是就是一般帐篷的话，就一间房子，也就是一个大的，没有隔间嘛，就这类。但是，一般如果是新来的那种的，念经文的那些的话，一般会很尊重的。所以华智仁波切就是这个，其实是华智仁波切嘛 然后把自己安顿好以后就，就开始念诵经文，念诵习气愿文。所以，然后之后呢，就是说他们住帐篷的人。这个里面的一些人都忙碌的去准备接待一个格鲁派的大学者，然后我们也跟上说呢，就是上次我们提过这个人的历史比较怎么样，背景比较神奇，他的来访，然后说他即将在该营地呢主持就是大型的法会，这些准备工作呢就是准备了好些天了。终于等到大法会的那一天，这位游方喇嘛看到大家都纷纷跑出去，就是帐篷里面去迎接嘛。大师一行人正在营地，就是正在往营地这个地方前来，就帐篷群嘛。是，就是说该迎接大师灵兽加持的时候到了，这时候人们大声的喊，命令那些穿着。破布的喇嘛立刻，就是从帐篷里面出来以后，就是准备是说，迎接吧，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跟上，就这个法师呢，跟上说呢，他坐在马背上面呢，就是后面有跟着一些庞大华丽的这个随行人员。队伍呢至少有四五十名呢，就是说40名骑手组成，每个人手上都举着这种一面高高长长的法窗啊，就是那种的迎接的时候的。群众看着队伍接近的时候，开始向大师行磕头礼啊，长礼。所以但是这样豪华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法师从马骑着马过来的时候呢。看到从帐篷里出来一位，就刚才那个就是破衣服的喇嘛的时候呢，他就是 这位法师就是立刻从高头大马上面下来以后呢，向这位寒酸的游方僧呢就顶礼嘛，行礼，然后其他人呢大感的这个惊讶，这样的时候才发现那位瀑布的游方僧呢，居然就是华智摩切本人。那这个法师摩尼根桑 是华智摩切的弟子嘛？这个上一次我们说过。曼尼根桑苏南，或者是他登居吉昭巴，他有这样的这个名字，所以他也从华智摩切收了很多这些教法，入心论啊、佛子心啊，就之类的。但是这位法师是格鲁派的，也修大圆满的，但是就形象上面呢，就传承格鲁派为主的这个法脉。然后曾经也是，就是他精通各个就是。新义、后义就是旧义，或者是前义或新义的这个派的这教法，曾经也是那个江阳洛德旺波，洛德旺波就是萨迦派的很著名的一个大师，给他也曾经教授过这个萨迦派相关的一些法门，所以他这样就是华智仁波切磕头，然后华智仁波切就说：“哎呀，就是你。”就是我在这里安安心心待着的时候，就是意思说你出现以后，然后我也就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这样待下去了。就是有认出来以后，很多人可能会找他之类的。在华智仁波切大圣斥责学者们要能说，跟上所能，多亏这户人家的善良，我才有个良好的栖身之所，如今却被你毁坏了。就是这里。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华智仁波切，当然，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很生气吧，就是一个玩笑一样的，类似于。然后华智仁波切就说要自己要离开这个地方嘛，最终又被现场的群众劝请了留下。后来牟尼根桑就是发誓说以后不再骑马的这个故事，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就是迁徙呢都。过着简朴的隐士的生活，这个我们上一次说的，有一些不骑马的这种的法师，就是一直都有，但是这种不多，在藏区、牧区啊，一个是路途遥远，另外一个是说，你有随行人员或者是任何这个人这样的话，如果不骑马，你要去走路的话，非常困难的，过河也好，或者是反正就是冬季寒冷的地方，但是还是有一些法师选择像。我们上一次说，策列那族长中，他也说，后来一段时间以后，决心不骑马，就是终身不骑马的。所以过去也有不吃肉的，但是这些也可能是，估计是千分之一，还是反正应该是很少的，这个比例不好说，但是很少的人做的。所以这个是华智仁波切的一些行为呢，感动了以后他的弟子们的这种就是效仿啊、追随这种的故事。华智仁波切赠送的茶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刚才这个牟尼根桑呢，华智仁波切的亲近弟子也跟随华智仁波切21年，然后有无比的虔诚的信心，在这些共度一段时光以后，告别上师的时候呢，临行前华智仁波切呢交给他，就是书，然后另外作为就是别赠就是临别的这个礼物呢，华智仁波切给他一块砖茶，然后因为藏地那些地方有像，应该是四川呐、湖南呐，或者是某一些地方产的那些砖茶嘛。所以说以这种双手就恭敬的方式就赠上了这份礼，就是路上可以喝茶。就是说呢，那个根桑梭呢这个法师呢，就是对华智仁波切极为虔诚以后呢，他把这个砖茶放在一个精致的这个布的盒的袋子里面吧，应该是。然后这个在这个布袋子和反正保护起来一个壳吧，就是一个，然后一个盒子一样的，在盒子外面用一个锦缎的这个囊，也就是锦一个袋子，一个盒子外面又弄了一个套，就是袋子，就是，然后碰触头顶呢，向华智仁波切祈祷，并 就是常留下虔诚的这个眼泪这种，就应该是就是极其珍惜，很普通。有些可能就是送的一些法师就是自己上师送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比较珍惜，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觉得无所谓。尤其是很普通的东西，要也送很不一样的，很怎么讲，古董啊这样，或者是名贵的黄金的，或者是这些圣像啊这样的，可能还会保存。但是如果是很普通的话，过去没有那么样的虔诚的心。但是这里面送一包茶的时候呢，就把它这个茶包起来，就这样子。所以这是说，每逢这个过年新年初一的时候啊，就是。这位跟藏所能法师打开这个自己的这个锦囊盒子里面呢，取出来这个砖茶，然后他还会跟其他的一些人，就是说这个共同灵兽加持的意思吧，就是取下以后砖茶在他也当然这个砖茶每年取一些的话也会喝完嘛。但是他会就是说把原来的端茶和新的自己放进去的一些茶呢，可能混合起来，然后好像有过去的茶的一个成分一直都在的意思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对一个茶其实没有什么那么样的执着，但是说本身是上面应该是一种虔诚心的表现的一种状态。一个真正的虔诚心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方面的一种心吧。所以另外一个是闹鬼的一个故事，是闹鬼的上一次之前也里面也有一个闹鬼的故事嘛。这个闹鬼的故事是说，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一个屋子里面，也是在康区啊。也兴隆的地方，兴隆曾经有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地方的军阀一样的一个王嘛，到处都征战了，就那阵就可能那边有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嘛。但是现在闹鬼的地方古堡啊这些哪里都有，所以说有个地方的古堡呢，白天也能够听到这种鬼哭这种的声音。当地人呢不敢靠近那个就是寨子啊，那个楼吧，那个古堡，所以就算是碰到那个古堡的一些阴影影子啊这些的时候，也会让人生病的。所以但是华智仁波切有一次讲入心论的时候，对大众说，如果有人能在这个兴隆的这个闹鬼的古堡里面宣读这本殊胜的文典呢100次。念诵100次入心论的话，那里的就是恶鬼就会安静，从此不再就是为非作歹。现在也有嘛，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哪里不干净，这个地方有动静，那个地方有响的，这个哪里觉得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所以那这样子大家也可以念入心论。所以有些人念金刚经，有些念心经，可能有些念比较就是连续的相关威猛的相关的一些修法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华智仁波切一位弟子赞扬希拉，就是赞扬希拉，就是他呢就是说自告奋勇的说，这个我接受这个任务，我要去念。然后这样别的人听到的时候，说有人去那个古堡里面的时候，都害怕，都觉得可能会出事儿，所以大家都怎么讲呢，谁也就是认为就这个地方去的话太危险了，也许因为就有去无回这样子的一种的害怕。但是这位法师呢，只是华智仁波切弟子到了这个古堡就闹鬼的这个地方以后呢，挑了一个稍微宽敞的一个房间呢。因为有一些古堡里面，曾经像那种的比较凶死的呀，就是冤死的呀，那种有的话有时候有这种的事情， 有些地方闹鬼啊，这个不相信。后来别的人，很多人去了以后，还是发现有闹鬼这种的故事，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嘛。所以说，这位法师呢，在宽敞的这个房间里面呢，铺了一个就是垫子，然后以大悲心呢，升起大悲心、菩提心以后，开始就是对这些无形的也好、闹鬼的这个方向，就是给他们嘛，就是念诵如行论。全部食品的内容 然后那天晚上就睡了以后，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又有人就是看到就是在他那个里面就是自己是可以生火做简单的饭嘛，就看到那个里面就是有人煮茶呀，就是炊烟升起来了。然后其他人都有点诧异，说那一个晚上度过了，他也没死。然后过一会儿的时候。有勇敢的人呢，决定去古堡里面去看一下这位法师现在怎么样。然后一看的时候，这个，张也写的他还是在那个里面嘛，就神情愉快的，就是还是在继续念《诸菩萨行论》。然后这个人村民看到这些情况回来以后，也告诉大家这些情况。然后慢慢的，有一些人也觉得那法师在这边既然在讲入信论，就是念诵的话，他们也顺便去听了。然后日复一日当中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加入到在古堡里面听法的那个情况，因为一般的有一些长官的那种的古堡的话很宽敞，有些那个墙都很非常厚很宽那种，像我们家乡那附近的一些地方嘛，就是地区，像阿坝那些地方以前也有一个王嘛，灭绝了不？那黄龙城里，他的那个古堡建国，那真的是很这种怎么讲呢？就当地的那些，就是一般的建筑那些看的话，他那个王做的那些都是非常非常宏观宏华，就是宏伟和那种结实啊做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当这位法师就是念100次经文教学这些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基本上就是。都来到这古堡啊，在那边虔诚的就是聆听了。从那时期以后呢，就是如同华智仁波切讲的那样的，兴隆那个古堡当中呢，不再闹鬼了。所以，这么一个就是闹鬼的地方，念诵虔诚的，就是发悲心，把菩提心念诵以后呢，也被这个怎么讲呢？转化了，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有些长一稍稍。长一点点，有些就很短，就几行字，所以这个也是你就没加入那个就华智仁波切的上师嘛，乌珠赖耶尊者，和这个魔鬼的一个故事，恶鬼的故事，华智仁波切的根本上是如来耶尊者以大悲心而著称了、悲心广大而著称，所以有一次因为恶鬼，一名恶鬼。决定要害死他，然后这名恶鬼呢来到这个这位上师就是闭关的这个洞了，往洞里面探视，这样的时候看到一位就是白发的老翁，眼睛微微的，就是合着，就是安坐在这个禅定当中，周围散发着慈悲、爱心、慈爱和悲心的这种光辉。这个景象呢，令这个恶鬼惊讶不已，要想要伤害此人的这个念头呢，就是一下子就完全消失，反而升起了那种菩提心，誓言从此以后不再伤害任何众生。所以说。就是本来恶鬼心中呢，就是有一种伤害的念头，但是，这个如来呀尊者的这个加持下呢，就是完全转化了，就不再作害，就这么一个。当然，这个好像看起来没有直接跟华智仁波切太有关系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顺序是当中有这个，所以我也给大家顺便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华智仁波切与三名大净寺的僧人，应该这个是康区的一个寺庙。华智仁波切是就是没有特别宗派的那种的坚持的那种的意思吧，就是著名的 Vimit 只是说不偏向于特别的宗派的那种类型，或者说他有这个自己的这个主要的修行的宗派，但是同时非常开放，对于萨迦、噶举、格鲁或者是觉囊这些的话，他反正就是也会去听闻，也会受这个法，也会自己去修，就是这种的。然后一般来讲，有些人说哦，对，只要是佛的这个传承教法这些上面，我都有是极其极大的这个恭敬心了。哦，这样也可以算，就是只要没有太多宗派之间的这个门派的这个见解，有些门派的见解非常的，就像世间八法世间当中的一些公司也好，或者是就同行之间有竞争一样的那种的心，有些有的。所以，在华藏部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从就是不会吹捧或者是贬义其他的这个学派啊，所以说在也就是不会去就是在藏地里有一些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傲慢的心，然后维护自己的宗派的方式就是要贬斥其他的宗派，维护自己的那种方式就是要贬低其他的人，就那种那个方法和那种的风气不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怎么讲呢，有些人会说很多比如说历史吧，历史上面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故事，但是历史上面的那些人物啊，或者是知名的一些人的一些做法，它并不一定就它代表个人的行为，但是它不代表某一个宗派，因为宗派没有办法用一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人每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嘛，所以有些过去的时候也有这种嘛，就是一些人说我代表人民。或者是我代表什么上帝，或者是我代表什么就是某一种就是共同的那些时候呢，这种的时候要很小心，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事实上面很难真正被这样代表，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怎么样讲呢，有些潜在的风险嘛，伤害的危险，对吧，所以在比如说有些时候会有些人会说这个宗派那个宗派在历史上面怎么样，就是这些历史是有历史，那历史和我们上次讲的就佛教的这种的智慧见解和历史之间呢怎么去看待呢，就是各有各的这种的真实，或者说各有各的这种怎么讲，这两个同时存在，有些人会解读所有的宗教的行为从这个政治的角度解读，有些人可能就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解释，有些可能从那种其他的就是势力的比拼那种上面去解释，但是事实上面就是按照佛法来讲的话，很多是个人，就是看完全要看个人的这个倾向性和个人的就是心境，这个很重要，有可能有一些人确实是像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政治或者经济的倾向，甚至是那种某一种势力比拼啊，甚至运用暴力那种的倾向。在他的内心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的愿心，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这个就是要看个人。所以如果从外层里面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内层当中呢？这种的解释很多也不完整嘛。所以有一些内在的因缘上面的不是世俗的人普通人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因缘的这种的状况业因果，像佛陀释迦牟尼佛曾经就是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在为弟子们问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些，或者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佛常常也会讲到过去久远的一些业和因缘的故事，然后说今生的这个关联性，或者前世，或者是过去很多久远的过去的一切的事情， 然后也会说就现在发生的事情也会就是关联到未来是乃至就是以后很长远的一个未来是。所以这一层一般的人看不透，他看到的就是现成的。现在啊，就是加比罗围城怎么怎么啊，就是琉璃王攻进来了，那就这个事情。但是佛讲到就是后来会怎么样，而且就是前前后后的。所以我们的意思说，这里面如果从修行者业因果这些洞察的见解看世界和就是从外部就是观察研究历史的方式去看的时候还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否定另外一个，都有某一种程度的一个真实。所以这个故事是说，在藏地某一些地方的时候，有这个宗派见解盛行的，有些会说啊，格鲁派可能就是过去在一度就是甘丹婆帐这个时代的时候是那种政教合一的那种权力嘛。所以那段时候可能他们的势力太大了，以后呢就伤害到其他的宗派，有这样的说法有。这个也没有说像萨迦派曾经在蒙古的这个天下的时候，也有这忽必烈好像是说给八思巴说，我也可以满足你这种的，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藏地全部变成这个萨迦派，然后他以这种怎么讲呢？统治者的政权的势力来可以就是促成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时候萨迦班那个八思巴大师呢就就说绝对不能这样做，就是要有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就有些注重在特定的这些教法和见解当中呢就维持，这些都如果不完整的话，这些没有反而不完整。有些是注重这个理论的，有些是注重这个实修的，有些是理论实修这些结合的比较好的，有些呢就是注重在二转法轮的这个空性的这般若的教法上面的，有些更加就是注重于这个理论上面的这个学问上面，有些呢就是三转法轮的这个教法上面呢非常注重，比如说像怎么样呢？踏空见这种的，中观踏空的一些见解，然后有些可能就是我们说上一次八修的这个十修的这个传承嘛，那这些各有各的特色，有些专注在过去的旧医的，就过去就是意思说，公元840年前之前的那些，翻译为主的，或者这个不能这样说，就是大概是11世纪左右之前的吧。就是翻译的话，从仁钦桑布和这个荣森班智达他们的前面的应该就是属于前移的这个教法了。那还有一些是注重在专注在新移派的这个教法，因为内容很多嘛。那如果就是说你大手印、大圆满、大中观这些各个都不能缺，所以每一个。这种传承都有他自己就是维护一种完整的佛教一个作用，所以在藏传的这个佛教里面其实也要会修这个怎么讲，就是大小乘显密宗都有比较圆满的有的，在整个教学的系统里面，我们比如说尼玛派的九乘佛法里面也强调就是外三乘的时候，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乘这三种都要去就是学习修持，这样讲，然后其他的一些外密和内密的这些法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在这个时代或者是说有这个蒙古准噶尔的这个世代势力，或者有时候有这个就是那个阔断王的这个后代吧，就是是不是那个安达汗的后代，是他们的一种的势力下，就是主要是格鲁派的势这种的势力兴旺发达。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也是尽管有一些说就是有个别的寺庙就是转化的成了格鲁派啊这种的有了，但是整体来讲呢，还是保持了一种各宗各派的那种完整的一个传承。 但是各就是宗派上面有些古老的时候是个，什么尼玛派，后来转成萨迦派，再后来转成这个其他的派，这种都有的，所以各个地方，就是在历史发展当中呢，就是有时候变成这个派，有时候又变成另外一派，这种的，就是历史当中的变迁呢，有一些寺庙，有些是始终如一，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上面。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不能因为这个历史的这个观点而去，就是完全妥协所有的佛法的这种的见解。佛法里面见解里面，经常我们强调各个祖师传承都是很多这种大成就者相互转世。转世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转世在这个尼玛派，那后来他们的就是接续的转世在噶举派或者是萨迦派，这种故事特别多。这种事情就所以这样讲的话，事实上面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本质上面都是佛的这个传承和教法来讲的话，所以更不能够暂时的这些人为的做法上面就是一哄而上了，就不能这样子。所以尤其是像我们家乡那边的话，宗派的那些见解，相对就是比较没有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上一次我给大家也讲过，有些人家里有孩子。就是出家的话，一个去萨迦，那个去格鲁派，一个去尼玛派，或者另外一个去觉囊派，这种比较常见。我们那边，所以他不会说定自己的这个家里是必须是这样那样，必须是绝对是，也大概有一些是说从这个，父亲是什么呢？就他孩子也可能去的，就是比例比较高，但是就是。因为结缘于不同的上师啊，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去不同的那个还是去，然后去朝圣啊，或者是念经啊，或者是就是参加法会的时候，也会就是哪里就不同的宗派哪里有法会，自己有空的时候也会去，并不会说啊，我只去这一个寺庙的，其他的不会去这种的。当然，这个要看每一个人跟自己的，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必须去，如果你只去一个也可以。只去2个也可以，只去3个也可以，或者是去很多也可以。但是这些呢，就是完全以个人的心愿和意愿呢做这个决定。所以在这里，华藏波切说的意思就是这种的，没有特别的那种门派，的见解。如果就是哪种的不好的话，不要说就是宗派其他之间的，即便是比如说尼玛派里面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寺庙和隔壁另外一个寺庙就之间的关系不好那种的啊，或者是有一点点就是竞争那种，可能也是这种在各个地方也是有的。但是这些呢，就是并不是应该提倡的那种事情而且有些尼玛派的寺庙就是这个寺庙和另一个寺庙虽然物理距离上比较近，但是来往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顺畅那种的情况也会有。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回言归正传以后呢，说大净寺的这个僧人里面呢，就有很多宗派主义者，就能说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的故事，但是这个书上是这样子，说他们经常骚扰过路人、旅人，这严重啊，这么严重的我也很少听到，要求他们上报书派，这种应该过路人那种的，确实是极其夸张的。但是你是尼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或者格鲁派，当他发现这不是对方，对方不是过路的那个人，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的，这有点像强盗那种，是吧？但是这个可能是一种稍稍有点夸张的一种说法，一般不可能。然后说，如果不是自己的派别的话，以无理的这个言辞羞辱甚至殴打一种，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这书里面听人说的那些，有一些我觉得稍微有点夸张。当然，我不在现场，我不能说，我说的是，就是，我的判断是真的，他们说的是，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根据一般的常识的话，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极其，罕见，所以我自己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就是见到过这一类的事情在当地，但是，即便那个某一个时代，在特殊状况下，可能有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如此，所以写在书里呢，我们并不能说这个并不是属实，但是一般就是难以置信的一个故事。华藏波切来到寺庙附近以后呢，三名凶悍的这个僧人 走近他，粗鲁地问他说：“你从哪里？你是属于哪个教派的？”华智仁波切心存挑衅，于是巧妙地就是回答对方嘛，拒绝正面回答吧，应该是说，我依循的是佛陀派，所以在藏地还是有这个故事说明，就是藏地有那种宗派的偏见的这种的。地方或者地区或者一些个人或者是就寺庙这边有这种倾向的地方是有的。所以这说了以后呢，他们对这个回答呢很不满意啊，就相当不满，一心想知道他的宗派，于是再追问说你怎么持诵皈依文，或者我就说皈依佛法僧吗？华智仁波切的这些回答让僧人又更不满意，就是他们期待皈依文能透露出所属的这个宗派的特征和传承，说出你的本尊，就这个就是，就是他们越来越不耐烦了。然后华智仁波切说，耐心的回答说：“三宝，这个上面是这么写的。”然后僧人呢，基于透过他的灌顶名字知道他所属的教派，于是叫。就是你叫嚷着你说出你的秘密了，就当时在西藏秘密这个说法正好指的是桑产界，对，这个指的是那种男性的那个怎么讲呢，甚至那些这个另外一种叫法叫秘密嘛。于是华智仁波切掀开长袍，和蔼地对牧民的以牧民的方言回答他说，就是那个东西这样，于是他们那几个人闭上了嘴。他就华智仁波切比较调皮，不能说调皮，不能说捣，但是刚才说怎么说的来，就调戏，就有点跟他们逗逗玩逗一这种意思。但他们也没那么凶，是吧？不然的话，这模样的话，可能会打一顿。然后那这些人就可能就离开了嘛。就华智仁波切一面。就是前行一面大声念诵乌玛那个庙，这个可能是说他们不是专门在那个路口就是堵人呢、啊，就专门问的，可能是刚好遇到了。我猜的话，这是我自己猜的，这个并没有任何根据，这种猜的也不属于任何就是别人告诉我的时候就这样子。但是我瞎猜的话，问到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正面碰到几个人呢、啊，这样会问一下说啊，先打招呼。就是像《入行论》里面说的善来，然后向手掌向上去给他们，就是某种表达恭敬之类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僧人的那种就好像这僧人俗人里面都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就那样粗俗的人呢、还有一些非常礼貌，这些差别一样。你碰到的刚好是稍微粗俗一点的人的话，他看你是一个外乡人呢、啊，然后从口音啊那些穿着上面有时候能看得出来嘛。所以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其他对方有好几个人，你自己一个人的话，可能也许有些人就是好像要质问一下你啊，你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啊，你叫什么名字呀？有这类的，一般这种也就不礼貌的那种比较少碰到，但是我们并不能排斥，有些时候会出现这些，然后一个人如果就是相互。探寻的时候呢，没有太耿直的时候呢，对方更想就是多问两句，来就是好像搅一下场那种，所以有点像类似的。但是曾经也有一些，就是像藏地曾经历史上出现过那种，就是法师之间不和以后，就是他后面的那些功德主之间呢，就是发病，相互就是那种的。就是上海的那些故事，那种的历史出现过，但是那个不是大规模的那种的，就是一些地区性的或者是个别的那种地方嘛。所以这里面的我自己觉得好像这个不可能的时候，我虽然我不知道，但是可能不可能具体真正的实质上面，但是我给大家还是说一下我的看法。华智仁波切另外一个是说，华智仁波切前世的记忆，前世记忆里面，华智仁波切曾经在卓清寺附近的文殊阎摩洞阎摩迪窟下方 生活和修行的时候呢，岩洞上方的旁边住着一名来自于家中的修行者。有一次他们俩聚在一起的时候，华智仁波切问那位同修说，说话话说行者独自在僻静的处修行，远离城市一切纷扰，远离城市的一切纷扰的后，觉知会自然变得清晰，甚至能够轻易的忆起前世。你可能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就是问这个，华智仁波切问那个就是家中的那个修行者，在做亲事那个。这位修行者就回答说：“目前我没有。”他说：“他说没有。”然后，然后华智仁波切就说：“我现在能够大概能回忆起100多世的这个左右的前世。”曾有一世，我身为印度的一名妓女，与大成就者黑行那不去吧，就是这个黑行者住在一个村子里面。那个时候呢，我向黑行者供养了一只纯金手镯。自那次供养以后呢，我就再也没有就是投身到下三道。就华智仁波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他能够一起，好像有一次好像说也有就是一起，曾经是一个母牛的一个转世怎么样的一个牛吧，偏牛那种，好像是不是是一个象，好像偏牛的是另外一位法师，好像说一只象啊，就是在那个水坑里面就是没有走出来以后就非常着急嘛，就这样的故事。我这么就这个说的意思，说他曾经投身在印度一位妓女，然后他给这个法师呢有这个供养过一个金，这个就是这个是印度84大成就者之一嘛。所以像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就黑行者这个尊者曾经也说，他曾经好像梦到他过去生是那个黑行者，是那个好像有这么一个书里面也有，某一个书里面有。好像这个黑行者曾经后来跟萨迦的传承也有关系的，这个法脉传承上面。而且尊者他们也很欣赏华智仁波切嘛，就也许他们过去很久的时候也是有某一种的因缘转世上面有关联的。就尊者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华智仁波切也是，所以可能共同属于一个这种怎么讲呢，特殊的本尊的一个加持的一个传承。所以这个不龙头之欲根本上师，就是华智仁波切的弟子，跟随华智仁波切28年，得到过入心论的传承，什么80多次都这种的，这个弟子是纽西龙斗。纽西龙斗的弟子的话就是堪布妙琼，就是我们不是有华智仁波切的潜心笔记嘛，潜心备忘录或者是潜心笔记，就是那个的作者，那个作者大家这里有照片嘛，大家可以在那个上面看，我们的那个 Zoom 上面，就是他的上师就是纽西罗多，纽西罗多的上师就华智仁波切，就是这样子。所以看孟浩兄有真真正正的真人真正的照片，很了不起的大成就者。这个是夏智仁波切的上师吧，那个好像1940几年还是多少年圆寂的，还是是我有没有记错的话，反正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说这牛西龙都之于根本上市的时候呢，就华智仁波切正在念诵真实明经，文殊不真实明经。当他来到华智仁波切面前的时候，华智仁波切正好念到五等上师堪礼敬。这个时候华智仁波切大声说道，就真是一个吉祥的缘起啊，就是他再次复述了这句 经文说我等赏识堪已尽，两个人立即犹如父子重逢般，华智隆波切那隆多为弟子，以真挚深切之情关爱着隆多，纽西隆多。往后28年，隆多一直是在华智隆波切身边做他的侍者，听取华智隆波切讲述的每一句话，并且至少领受80次以上的入心论的教导，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一段。深入了解华智仁波切这些华智仁波切的心，所以说有一次华智仁波切问他的心子纽西隆多，说你从哪位，你会向哪位上师祈请？我没有办法长久依念着任何人，也许吧，但是当你可以集中。集中心神时，你会向谁祈祷？就是这个第一个华智仁波切问他说：“你会向哪位上师祈祷？”然后这个法师呢就回答说：“他弟子呢回答说，我没有办法长久的意念任何人。”然后华智仁波切问说：“也许吧，就是但是你意念可以集中的时候，你会向谁祈祷？”就是那他弟子就说：“向您祈祷。”然后。我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是我藏地就是有不乏上师？纽西隆多就回答说：“我内心，每当我内心有善念升起的时候，即使那么一瞬间，都知道是源于你和你的教导，对此弟子无尽的慈爱，弟子谨记在心。”然后华智仁波切说：“好吧，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可以这样继续做。”接着华智仁波切低沉的声音说道，以低沉的声音说道，在我的相续中似乎不再有恶念出现，所以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内心当中没有这个恶念，这样没有一丝的一念的恶念。然后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修行的这个就是说自解脱，信念自解脱这一层。这个修行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寄诵式的，我给大家就是一遍念，稍稍的做一点讲解。一个是说，就是我皈依以上师尊，就是前面有一个上师的祈祷。遍知者尊，法父与法子，传承，看传承者持者，无人胜上师。大概这个里面呢，这样说吧，就是第一个是向这个上师礼敬，然后再礼敬这个佛。礼敬这个传承的这些主要的上师，像显密宗的这种的传承的主要的上师，像圣剑派、广心派来讲的话，龙树菩萨、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像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世亲菩萨，像这个佛护论师，像月称，祭天菩萨，这些是他们的传承的，像密续的话，像那个伽罗多杰，就是机器金刚啊，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作为这个人间的主要的一个传承嘛，所以这项的话就是金刚兽、金刚萨多，这些往上就这样子，普贤王如来就，然后就是印藏的持名传承者，这种有的。所以如果在藏地以前有一度的时候，也有汉传的这种的传承啊，经翻译的这个有的，所以大藏经里面也有汉传的这个译经呢，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巴利文的译经呢，所以这样讲的话，从这些传承来讲的话，都有这些种种的这些深刻的这些缘分。 曾经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禅宗的这个传承曾一度变成西藏王室的主要的这种修行的一个就是后来好像就是群主部好像是那个和一战两部好像是不是他们也有传承某一些这种禅宗的传承，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说对于这些书生的上师，尤其是他自己最有恩的这个上师的话，转过去就是像我们上次说的因为叫人一国呀，还有他的运动经济一些东西这些。彼等是我大圆满要义，所以他们呢就是给他传承了这个大圆满的法。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赤裸的体性，基于本初以来即解脱，我与诸尊连足前顶礼。就是说大圆满本初的这些见解当中讲到就不可思议的就是本体吧，就是意思说就是本处本自解脱就是本处以来即解脱，这是文字上面就讲到的，这是赤裸的心性，明了心性，就是这个上面呢就是做这个离境。教导的这个法，然后说见地禅修合一，见地禅修合一之羞耻，超越长养善于显出恶，实乃无间安住觉性觉智中，本自解脱当下现前时，于觉心中任其如是显，不于修整，也不于指导，这不予导正。就是说第一个是讲到，就是我们的心呢本身是一种解脱的状态，事实上呢就是心是我们的心的本性是佛，就是说心，就是我们认识这个心的话，心本就是佛，就这个意思。前面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就是说这个见地和禅修合一来超越这个善和恶，或者这样说吧，就所以说如果真正的了解到什么是见性合一的这个就是道路这样子的话，它已经不在于一般的那种取舍啊。就是说这个是善的我要去，那个是恶的我要去舍，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因为心性本来没有迷失过，也不曾就是后来就是觉醒了，这样子它本身就是一直处在觉醒的当中，所以它是原本自就是解脱，就是即刻当下本是如是。所以说这种的本体自信，就没有被那种从被污染，或者是没有被造作过的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是这个讲的是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就是见地禅修合一之羞耻，超越张扬善于恶浅出恶，实乃无间安住觉性觉智中，本自解脱当下现前时，于觉心中任其如是显。就是说与觉性当中的任何事物或者念头这些显现的时候，并不刻意的去修整或者是导正，所以它并不需要这样，它是任运解脱，就这个意思。一个是本初的解脱这个见解，然后再一个了解到这个所现呢，并没有障碍到它是这种怎么样呢？就我们说的现前并没有使它，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法的这种的现前呢，并没有障碍它的本质的空，或者是说就是空的时候同时现前一样，在这个上面有实际的一种的了悟。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不曾迷惑，未曾解脱，就是这样子一个新的这种任运解脱啊，这种关于禅修时啊，禅修关于禅定修持之略解。所以这上面进一步有一个就是如何，如果按照这个见解上面，也要从这个见解上去了解，但是在修持的或者平时在经验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很多念头，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方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会修机止圣观的禅嘛。所以这在这里面就第四个，就是说关于禅定修持之略解。若不知令心若不知令念头得解脱，则将导致天人之禅定，为使自身了悟或确信，该当学习此善巧法门，念念就是令念头与升起时即解脱。所以这个当中呢，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不知道就是心升起即是他解脱的之道，就是如何升起就让他如何解脱，就这个意思，就是怎么讲呢，自解脱嘛，就是上面是一种信念，就是自信信念就是自解脱。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从说只是知道一种的，比如说基本的一种的禅定，说四禅八定的一些修持，那这样子他的这种的帮助是有限的。当然这个在我们在就修辞中篇这些里面也会这样讲嘛，就是光靠就止禅的话并不能解脱，主要是靠这个圣观呢，或者是洞察的这个禅修。这个当中呢有这个坐修和分析修嘛，就是有些是直接在安住在某种境界上的，那在这个境界上不断的升华，另外一些是推理分析当中呢，就是使你的深刻呢了解呢比较正确呢，分析的这个比较偏理论化的直接经验体验的一些窍诀和境界的这种结论的上面呢，就是实修派的。所以说如果是说没有了解到心的这种本质，这种解脱的这个本质的话，我们如果只是做这种的禅修的话，若不知道让心念头就是得解脱，若不知令念头得解脱，则将是变成天人的这个禅修。所以这个就主要指的是那种止禅的，比如说天人就是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当中呢，也有就是一种的这些禅修嘛。那四禅八定主要是这个欲界的禅、色界的禅、无色界的禅这些。所以这个里面没有解脱，但是有善和安乐，但是当这个善业就耗尽的时候呢，还会就是在可能堕落。所以这里讲的是我们应该了解，事实上面就是应该产生一种的自信心的话，让修行产生一种的自信心的话，圣解它的这个方便呢法很重要。所以说这些念头升起的时候，就知道它是解脱的这个机缘了，所以是让我们应该向内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了，心的本性。所以从当中呢，不要就是被念头席卷，然后带离，就是自己的这种本然的这个解脱的这个心了。就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就是不仅是做梦，就平时也是这样的，但是说尤其是你可以从醒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做梦的时候，比较有典型的例子。所以说做梦的时候，很多看起来稍有一些你心有所思的时候呢，就是尽往这个方向牵， 然后这个心所使的很多方向是贪嗔或者是这些迷乱的境，所以被贪嗔迷乱境所这个驱使的这个心呢，不断演绎很多场景，很多这个概念，很多这个倾向性的引领下，各种场景，各种的就是顺身和逆身的，或者是逆说这正反的这些倾向，就这种景象都会延展呈现的不断。所以只有你有那种的就是一下子回归到心他自己投身的这个就是投射的这个心的这个源头的时候，就是他的那种延续性才能够停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很显然所以从这种的角度而言说，就是念头在升起的时候即是解脱的地方，然后升起解脱。然后说以这个后面就是说以机智禅栓记妄念心，或可暂时移至诸烦恼。然而一旦修行对境变迁了，就是修行对境牵动的时候心中凡俗的寻思诸念头将如潜伏毒素在此现。真实理解微妙的观要点，令真实理解微妙的真实理解微妙观要点，念头方能升起即解脱。所以说如果我们专注在这种心安住在机智的禅修上面，所以他在某一个的程度上，现在大家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咱们修机智禅的时候有一种的帮助，就是打消妄念啊，减少心里的抑郁或者是解除一些就是即刻心里涌现的各种烦恼啊，确实有帮助。所以这个机智也要看你机智的能力，让心就是如如不动啊，让心就是安静下来，让心呢就是在这种各种造作和念头当中就是停下来嘛。在停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有点像有些人心绪情绪很不好的时候，睡一觉，睡了一觉以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好像好多了，或者是早上心情不好，下午反正就是有人给你送个礼物，或者是打个电话，或者是什么什么高兴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你吃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就是看到了听到了一些好消息，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心情就变了。或者也许有一些人向你打招呼微笑或者赞美，种种这种种种一个原因吧，就是截然两方面不一样。有些就是饿的人可能就心情有点愁苦的时候吃饱了心情就好了，有些人随天气的话，天气有点不好的时候有点愁眉苦脸，天气太阳出来了又高兴，病好了就好了，就是那种牙痛的时候可能难过。所以这种的就是说寻思的这个念头呢，就是这个是很暂时的，即便用禅修的方式可以把它改变，就是机智禅这些可以把它转化但是机智禅我们以前讲过，它是一个给你建立一个圣观禅的平台，这两个这个平台随着这个圣观的能力而不断的在就是加强或者是变化当中，它不是一个说就是为了建这个圣观，就机智禅本身是为了修圣观和结合圣观嘛，这个原因所以它在佛法里面呢它并不会单独的只修这个机智禅，所以在这里呢也指出了这种说如果没有修这个信念解脱的这个法门的话这些问题呢还会再一次出现明天的时候可能今天稍稍有安抚的心了，后天呢就慢慢有时候就是这个像毒药啊毒素啊，就是隐藏潜伏的这个毒素再一次又回来在表面上面，又就是开始中毒了一样，就有点像那种是吧然后那个就是它那个根上面没有除掉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关键点就是要了解到就是信念自解脱的法，这个才是根本。 这个是实修的那种的，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分析很复杂，这个没有什么可复杂的分析。以前我们有些圣观禅的时候讲的稍微就复习分析的比较多嘛，所以这一部分呢并没有什么分析。念头方能升起即解脱，然后说凡俗寻思如水上涟漪，于此厌彼无端莫名起，一旦了之念起即令解，诸念无法生住，无法驻留，故消散。此为修行至要，汝当知。所以这个里面呢，说，像念头的话，像这个给你一个念头，像一根小石子一样，就是投到湖水里面啊，水面的时候会泛起这个涟漪啊，波浪啊，所以。一样的，任何一个念头这样出现的时候，它会就是说就是产生这种寻思的这个分别的这种的心呢、啊。有时候说这个欣赏这个不欣赏那个，喜欢这个不想要那个，或者是就这种的吧，淫聚就是贪嗔种种的就出现。所以这些时候呢。就莫名其妙的这些念头呢，随着习气的这个底蕴呢，就是会在心中泛起、现起，一下子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杂念嘛，无所就是种种杂念无所不现这种状况所以说，但是如果你一旦有能力，就是说，知道了，让他就是自解脱，就是心念自解脱，他如何升起，就让他如何就是解脱。解脱于这种念头，因为他并没有你被没有被这个念头所绑架，或者没有被你没有把这个念头一直执着着不放啊，所以他也会消失。所以无数的念头曾经现起过，但是现在看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怎么讲，没有这种的，好像怎么讲呢？就像天空当中飘过的云那样的，就已经记不起。在这边泛起过多少的这个各种的云彩啊，但是并没有在天空当中留下任何痕迹，或者是并没有真正的障碍和污染到天空一样。所以这个呢，应该就是说是重点了，就应该了解到，就是一旦了知，念起令解脱，就是即令解，就是立刻就是念头的自己自解脱嘛。诸念无法驻留，故消散。就是，所以你不抓住它，不执着它的话，它并没有任何力量，就并不会怎么讲障碍你这个意思。然后现前解脱的这个上面呢，就是说，若于心中恶念升起时，唯独念头不会积恶业，凡俗寻思尚未驻留时。尽管升起即可令解脱，一闪之念岂能致损益？所以说，我们说没有持这些念头，没有把它当作这个念头的这个产生的力量赋予这个经啊，这些这个经啊，念经啊，没有就是执着，没有去持执持的话，就是不会产生任何帮助和就是损害，在这个上面都。如果是这个上面举的例子，说如果心中产生恶念升起来的时候，所以说，但是这个恶念本身就是念头产现，这个念头并不会就是积累这种的恶业，本身在那一刹那间呢，因为恶业是连续性的那种的因缘果报的那种的架构下产生的嘛，就是意思说。你所谓的心里面的那种恶念产生的时候，所以它并没有就是直接导致一种的负面的这种的恶业啊，所以它只不过是就是一个唯独念头不会起恶业，凡俗寻思尚未驻留，因为它没有这个驻留的这个，就是生的时候也同时也灭了。所以它没有这个生住灭的这种延续性的这个引发的这个过程呢， 所以意思说他升起的时候就让他如升起般的这种消散，或者是就是解脱，令他自己解脱的这种方式。所以说一善念，一善之念岂能致损矣。所以这个是说你没有，并没有抓住他，也没有就是跟随他，也没有让他发展，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念起的时候并没有对你帮助和伤害。就是它是这种善，就是比电闪雷鸣还快的那种瞬间的一种怎么样的念头一样在心间划过的一种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好像一丝的这个云并没有障碍到整个天空一样，并没有就是那个云就是出现然后消失的，或者是说这种吧，就是心念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然后直至掌握此一心要前，直至念头即生解脱前，汝之惯性心念絮叨与暗潮汹涌，念头无间断，此皆增长增长成烦恼之洪流。所以说，但是你失去这个就是让烦念头自解脱的那个能力啊，那种的见解和训练，或者是那种的自信啊，就是内心当中没有的时候呢，就没有觉的时候烦恼重生，就是跟着念头跑的，也会延续演绎这个念头，然后导致这个负累的这个心啊，种种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所以如果你没有了解到这个心念自解脱的这个道理的话，那就是就是如何让它升起的方式来让它就是消散的这个道理没有明白的话，我们的这种吸气的这个怎么讲呢，内心呢就是说有这个所以就是说就会产生这种的连贯性的这个念头啊，种种的这个念头，就是啰里啰嗦的话语，喋喋不休的这个语句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念的这个里面呢，也会不断的呈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延续性的那种的关联性的相反的正顺的这种的念头。所以这些呢就是变成那种情绪的洪流的这个来源了。就是按照汹涌的念头无间断的时候呢，直接增长烦恼之洪流。所以他们我们所说的烦恼其实就是念头没有自解脱，而就是没有这个觉，没有觉的这种状态下呢，烦恼就是它能够有延续和重生的这个能力的这种延续而来的这个烦恼。今以正念留意诸念头，善念将善念将不断引发希翼，恶念将不断制造恐惧，业则不断形成气和合，此乃轮回真正之起源。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没失去觉念了，本身就烦恼自解脱，信念自解脱，这种的没有这个觉醒，本身是轮回的根本，也是我们所说的无明。所以在这里面呢说到我们如果就是只是去关照这个信念的话，就是我们就能够发现说正面的所谓的那种建设性的信念呢，就正在创造一种的希求希望，或者是说期待。然后负面的这种的破坏性的某一些念头呢，这些会给我们制造一些恐惧，是吧，担心啊，就是好像哪里不对劲啊，就好像有些负面的这种排斥性的思维啊这些。所以在这个希聚善恶的这个就是捆绑下呢，或者是在这个架构下呢，我们不断的就是制造形成就是业，轮回的业，这个业则不断的形成和合，就这意思。然后这个就是业因缘的这个来源呢，也是轮回的这个真正就是呈现的这个来源。 轮回的这个方式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说，那既然知道了，就是说是念是轮回的因，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应该就是觉和解脱是关联的，迷和轮回是就是关联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不知道它本质是觉，一直都是从来没有迷失过，从来没有就是怎么讲呢？就不清净，从来不是一个就是后天合合而成的一个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故为仅仅刹那之觉性，能令念头自状中解脱，胜过千次机止成体验。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安住在一刻间啊，顷刻间能够安住在心的这种觉性啊，就是我们说的信念的这种的自明自觉这种的状态当中的话，了解到说所有的念头可以就是自我解脱，并没有，就它本身就是解脱的，它具有解脱的自性，所以或者说它如何升起的，就以如何的方式来解脱，这种的了解，刹那间升起的话，都比就是千次的这个机制的这个体验要有效，就是对治这个究竟的这个困惑啊烦恼这些上面，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本初解脱及任运解脱、生计解脱及现前解脱，就这个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主次的这个内容啊。既然皆为渐修行的关键，就这些部分是应该是见解上面是本初解脱、任运解脱，就修的这个方面，就是生计解脱、现前解脱这些啊。修行，然后就是其实修的话，就是在这个任运解脱，这个也是修，然后这个后面的是行的这个部分是从这个刚才讲的出现三恶念，从这开始是一个新的这个解脱，之前是修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既然皆为渐修行的关键，应该便应以此要点作为禅修，便令心念令心头与自状中解脱。所以这个其实实际上是说的是一个意思。所以本来的这种就本体本身处于这种觉醒的状态，然后就是其他的这种任运的自解脱也好，就是现起的时候让它解脱也好，直接去面对任何对境的时候让它解脱，种种的这些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渐修行。然后所以说应该以禅修的时候，主要是禅修这个，就是说应当以此要点做禅修。就是禅修什么呢？就是刚才前面讲的这些点呢，这些渐修行呢，应该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禅修，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要点是什么呢？这些结合起来，所有的要点结合起来，归结起来的话，其实意思说就是念头自解脱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只需实修此观要点，即便无需其他渐修即便无需其他渐或修，只需实修此关键要点了，就是这个就是已经包括了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总括这意思。每当任何善念升起时，就善念如何自解脱，就是这个事。每当任何善念升起时，将能远离对其执着，以这种的方式可以这样子，就是精勤修善，然而不自满，是没有骄傲和这个虚荣心呐、这种的状态。就是每当有任何善念的时候，不执着善，也不畏惧恶，或者是恶念这些上面，它因为本质上面都是念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就善恶因果的那种的关联，没有支持它为这个善和恶的这个因缘果报的条件，就是它在现前的时候让它就自解脱嘛，就这种 所以念头升起的时候呢，就是还能远离对其的执着，就是哪怕是善念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因此而就是精勤行善呢，而就是自己如果有任何善行的这样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而就是很执着。有些时候说对痛苦、烦恼或者是罪恶这些上面很有痛苦和那种放不下，有些时候好的那种善念啊，一些利他呀，这么样的一些种种的那种上面呢，没有超越，没有看到它的本质，这样子又稍微做了一点什么好事的话，就好像就一直那个看得很重啊。就像有些人那种以前听说什么有 Facebook 或者在上面说，或者是你做任何事情都希望有这种那样的评价呀，别人的好感啊，有些时候这种就是点那个赞啊，或者是那种那些其实是像读金刚经的那些时候就是非常有加持，可以帮助就是消解那些方面的一种拿起来了，把好像就是破坏性的一些东西放下的时候，又把一些建设性的就是善念当中的一些拿起来，但是最终来讲这些都是障碍。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就是说那个就这种的，所以每当恶念升起时，一如盘蛇松开其缠绕，恶念便能自然得松解。所以就恶念现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要有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让恶念能远离这种每当所以说让他恶念自解脱的方式和善念就是不执着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还是用让心念自解脱的方式。所以这个用了比喻的例子是说，像这个蛇盘起来的时候，让他就是自己可以松开那个就缠绕嘛。恶念也是一样的，就是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那个问题，就是恶念自解脱。所以其他的上面，即使无度烦恼升起时，也能瞬间自状中解脱，其实也是这样子。就除了这些细菌，除了善恶以外，就是其他的这种具体的那种无度以及烦恼种种的，就是呈现的时候，也是以这种瞬间自状中解脱的这个方式。然后，那善和恶以外，还有这个无记的状态嘛？无记的心念，也自性且自然，就是说不思善不思恶的这个状态，但是他不没有那种就是觉知啊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无记念也自性也自然，消融而入觉性广界中，令念头于升起即解脱，犹如虚空飞行。飞鸟不留痕。所以这个其实跟前面的善恶的念头自解脱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和的中性的或者是无记的这个念头呢，也是一样，就是让它安住在自己的这种这种状态当中啊，自性且自然的保持自然嘛。所以让它进一步呢，就是消融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觉性的这种广界当中，就是意思说心的这种觉念当中。所以也是说就是他自在于如何他这个综合的这种无记的念头的这个状态产生呢，而让他以如此的方式来解脱。所以更不会留下任何那种的痕迹啊，这个如同就是天空当中鸟飞过去了以后，就是并没有留下痕迹一样的，就是让他在这种觉性的这个广大这种当中呢，就是消融在这个当中，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说，接下来就妄念乃是轮回之根源，一旦确知如何引导之，令其步上自解脱之道，即是轮涅解脱法界中。 却只妄念自解官要钱，能取诸尽用于道法前。虽能胡言乱语说空慧，不是，虽能胡言乱说空性意，所谓了悟仅于仅止于理论，自身潜藏恶状终显露。勿将五毒表象视为实，五毒终将猖狂得胜利。所以这里就是说，一个危险的，或者是仅仅停留于理论的一种的危险，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仅仅是用止的修行的话，并不能终极的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一样的，如果说仅仅是理论上去学习空性的话，也是就是能够使这个明显的某一些潜藏下去，但是并不能解决五毒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当然有些我们所说的闻修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这些逐渐的当中会有逐渐的这个改变的一个状态，一般来讲，但是所以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就是明了心性，经过只是就是说闻思而已的话，就是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这样子，最后好像那个真正的那种震撼的一些这些心那并没有了，以后呢慢慢变成一种文字的游戏，而且去变这个文字，然后一直在好像在修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好像就在像在课题上面做很多努力一样，并没有回归到心上面去觉证，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这里主要是轮涅自解脱的这个上面，这个上面就是说二元的这种的思维啊，它的就是根源了，就是轮回的根源，即是这个妄念乃是轮回根嘛。一旦确知如何引导之，就是引导什么呢，就是一旦确知如何引导之，引导这个就是妄念了，令其步上自解脱之道。应该妄念呢，像刚才讲的误读也好，其他的所有念头应该都让他就是步入到这个就是念头自现自解脱、现即自解脱这种的念头本自解脱、任运解脱啊种种的这些上面，而是生即解脱、现即解脱这些方就应该融入到这个道上，这个修行中了。刺激轮涅解脱法界中，就是说轮回和涅槃这些都以就是能够了解这个而获得这种自在，获得解脱。所以但是在如果一个人在确知妄念自解脱的这个前面呢，能取所取能取尽诸尽用于道法前，就是要了解这个见解，就是说就是妄念本自解脱，像刚才讲的本初或者本自解脱，然后其他的任运解脱、生起解脱、先前解脱，这些当中呢有一种的见解修和行嘛。所以这些当中还没有纯熟之前呢，就是把那些就是现起的时候真正的用于这些法道的当中结合起来以后，变成一种体验之前呢，那其他的就是说具念呢、声望啊，就是指过失，或者说没有之前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没有实修的话，就其他的都是怎么讲不圆满的，应该这样说。所以这里说的就是虽能就是嘴上说某一种的空性呢，这些其实不是那么困难嘛，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说，但是事实上面的这些呢并没有带来这种真正的证悟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应该我们直到证悟之前呢，不要停留在这个理论上面的一种的修持而已，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理论的这个意思。但是对于实修的点来讲的话，在这时候理论的很多也用不上，就是或者说理论的这些都是在一个怎么讲呢，在这个结论当中在修，而不是在重新弄来这个分析啊这些。所以说有一点就是说胡说很多废话一样，变成这种对于这个空性的解释，如果就是相续当中没有去实修的话， 这是一个所谓了无之于理论当中，就是很多了无没有这个真实的体验的话。然后自身潜藏的恶状呢，就是意思说对于执着这些状况呢，基于听闻这个空性的教法也会有所撼动啊，但是他根本没有本质上面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像刚才毒药又再一次发作一样，这个潜藏的恶状呢也会显露出来。所以说，进一步来讲的话，我们说的，就是说五毒的这个，会战胜了，就是最终你还会有屈服于五毒的这种的力量，所以说看到我们可能还会继续的，因为有没有了解这种的，或者没有方法、没有见解这样的情况下呢，还会就是把这种的现前的一切都知为真实有，而去屈从于五毒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静谧的这个机制下的这种作用啊，我们也屈服于这种五毒。五毒只是猖狂啊，五毒终将猖狂得胜，就是这意思。所以这关键点还是说理论上面的结合实修，尤其是这个心念自解脱的这个法上面，那要努力修行。何以如此？何以如此？唯因汝不知。念头升起，如何令解脱？有这么样的一些就是缺失啊，没有这个了解念头的，这个是怎么造成的？这个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就是这个导致这个怎么讲无度战胜，就是自相续啊，掌控自相续的根本的原因，也是说就是缺乏的念头。升起如何令解脱的这个方法，就是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见解，没有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导致一系列的轮回的这个后果。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面的内容。然后再讲，就是说，此见修行至关之要点，此见修行呢，至关重要的意思，至关重要的要点，能使人于了悟。获信心，归结即是专精此法门，就是应该专门精于修这个法门，所以说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说见修行的这个上面呢，我们应该带来这种的自信，能够觉证的这个自信呢。是如何带来的？这个就是把这些关键的修法的要点呢，把它就是化为一个重点了，把它归结为一个点的话，还是这个点，就是说，妄念升起，妄念以升起的方式消融的这个，或者念头升起即令自解脱的这个，就是这个法要，这个见解要好好的去把握的。然后在生活当中呢，生活缘尽皆善用此法。恒取一切入于了悟道，所以说我们应该运用这个见解、这个方法，在所有的这种生活的情景当中啊，所以把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现象、一切的经历呢，都带入到了悟觉醒的这个道路上。虽我尚未掌握此要点，然蒙便知上，便知即佛上师言至其，遂于今日写下此句。华智母亲很谦卑啊，说虽然他因为就修行的一个凭证，所以这个在我们在上一次谦卑的这个内容，上一次说自心37颂的时候讲过嘛，就是他也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传承的一个上师当传承的一个。怎么讲呢？一脉相承，一个传承风范吧。所以他说，虽然并不是说我好像就说，其他人没有掌握，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意思。但是说这个是蒙这个编织的上师佛陀他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交界吧，就是，所以说，就是受他们的这个启发。编制的佛，就是如佛般的上师，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我他写了这个内容啊。应将此言谨记于心中，其乃修行之要之关键。所以把这些句子呢融入到自己的心，记在心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所有的精要当中的这个修行的精要，所以后面说，愿一切吉祥，关键当中的关键。可能今天先到这里，自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些真真正正字字千金，非常重要的内容，希望大家就是有缘，就是讲到华智仁波切的这部个法本的时候，顺便就是带领您到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当中，这些是极其珍贵的，精致预约般的那种的教法，所以希望大家谨记在心，运用于生活和修行当中结合起来。不当的上者，人就在这边说吧，那就生前谈起来，上级他比别人忙，我能不能啊？就是周二再会。扎西德了。